我们在利未记当中看见，可以透过一些仪式，特别是献祭，来使人和神的关系可以恢复、可以维持或者可以增强。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到这件事情，就需要特别的设计以及努力。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来想这样的问题：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一些的方法。不管是读经的一些材料，或者是小组的祷告会，一些特别的聚会等等，来帮助我们提醒自己，也提醒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重价买赎回来宝贵的他的百姓，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来尊主为大，来敬畏他。对今天的教会来说，因为各式各样通讯的器材、软体。联络的方法，或者教育的工具等等，也许这些都不是太难。但是我们想象在古代的以色列，对他们来说，要做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事情，显然非常的不容易。要怎么样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彼此互相的提醒，他们需要对罪敏感，他们需要对自己的身份有一定的认知。他们需要区分哪一些是对，是错，所以他们可以在神面前活得像一个以色列人，像一个在恩典当中饱尝了主恩的滋味，所以他们可以持守呢？利未记第13章这一些规定，其实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做到我们刚所说的这件事，帮助以色列人认识他们的身份，也对罪。敏感，我们来看其中的一段经文，第13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生于肉上的皮，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祭司要查看它，定它为不洁净。在利未记里头使用"大麻风"这个字，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它是某一种的皮肤病。祭司在查看之后，宣告一个人他是。得了大麻风，或者不是，它是不洁净，或者洁净。第四节开始有更多的规定说，若火斑在它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生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7天。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它，若看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他关锁7天，在那个判定的那个阶段，不管是一个七天或者2个7天，只要是不确定的时候，就有一些保护的措施，保护其他的人，也保护他，让他跟其他的人隔绝开来。这些祭司呢，不随随便便做判断，因为一旦是大麻风，是不洁净，他需要经过。不洁净的处理，一旦是洁净的，他有洁净的人，他需要遵行的规范等等。既然是要培养以色列人对于罪恶的敏感，对于他们自己身份的认识，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在这些细节上面就不可以轻率，不可以马虎。当不确定的时候，一个人他会被隔离开来相当的时间，一直到现象很清楚，祭司可以判断。第六节说，第七天祭司要再查看他，若灾病发暗，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就要定他为洁净，原来是癣，那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但他未得洁净，将身体给祭司查看以后，癣若在皮上。发散开了，他要再将身体给祭司查看，祭司要查看， 癣若在皮上发散，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大麻风。所以即使是等候一段时间之后才做判断，那个判断就算原来宣告为是洁净的，可是之后的发展，它的病征，它的现象，如果又回到像是大麻风的状况，不会因为之前祭司已经宣告它是洁净，不是大麻风，好像这个案例就在这里结束，可以继续不断的往前走，只要任何一个时刻发现它是大麻风的病症，它就宣告为大麻风，被定为不洁净。不晓得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不会想到为什么在洁净不洁净的规定里头，从第十一章谈到的是食物，是以色列人的吃喝，那已经是一套相当完整的教材，准备食物已经是非常费力，占据非常多的时间，耗费很大的精神，每一个人也都要吃，用食物来做宗教教育已经是相当完整的，为什么还需要用其他的方法来规范呢？显然这一些规范有它的意义和价值。的确，吃喝大概在大部分的人的生活里头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如果我们的吃喝变成一种常态，如果活在一个相当敬虔守规矩的家庭当中，以色列的社会里头，到最后你会连要找到不洁净的食物都相当的不容易，因为所有的人都按照律法来行事。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这一套虽然完整的教材，它最后会变成完全没有教育的机会。选择一个人的从皮肉开始，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碰到得到某一种皮肤病的时候，是在这一些时候借助这个机会来教育以色列人，他们需要对身份的部分，对于传染的部分，对于罪的感染等等，这些事情必须要有认识，必须要敏感，必须要防范。那为什么是皮肤呢？为什么从皮肉开始呢？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相当程度的在乎我们的仪容，我们的外表。今天起床之后，我们照镜子，我们很关心自己，别人看我们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我们脸上长一颗痘痘，我们头发少了一些，我们都对这些非常的有感觉。其实靠着人的皮肉或者说外貌，很重要的是因为那是我们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与人相处生活，我们对于自我意识很重要的一环。别人对我们的身高体重身材等等的评论，常常对我们来说影响非常大。正因为人对这些部分很有感觉，它也跟我们的自我意识，跟我们的身份认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利未记，神晓谕摩西，把这一些人本来就是很有感觉的事情，拿它来作为教材。你会在乎你的仪容，你的外貌，你会在乎你的穿着等等，因为你希望给人一个好的印象。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该有神子民的样式，我们需要在乎那个形象，在乎那个样式，在乎我们活出来的生命等等。所以两个本来就是非常相关的题目，在上帝非常巧妙的设计里头，把它结合起来，成为以色列人的教育的机会。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你就会发现除了皮肉的部分之外，到了13章29节，他说无论男女若在头上有灾病，或是男人胡须上有灾病，祭司就要查看， 一直到四十节都还在讲这些事，对于头发上面或者是胡须上面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特征颜色，是长了癣或者是秃头等等，不同的状况都有不同的描述，有一些是洁净的，有一些是不洁净的。从皮肉到发肤，如果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四十五节有很清楚的、很特别的一段的教导，他说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着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我们在新约圣经里头读到这些长大麻风的人，他们的呼喊等等，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恐怖，非常的可怕。原来律法的设计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一些人他们要这样呼喊呢？其实是为了全体的好处，所以他们愿意告诉别人，我们现在在一个特别的状况，是所谓的不洁净，不要因为跟我过于近距离的相处而造成你的不洁净，造成你也需要被规范，可能被隔离，某一些事情不能做，圣物不能接触，圣所不能去等等的状况。各位，原来的设计是一个非常彼此相爱的群体，每一个人为着彼此的好处为他重要的考量，这一些即使是不洁净的人，他会愿意告诉别人他是不洁净的，他会愿意自己独居在营外，虽然对他来说那样子的生活相当的不方便，可是那是为了群体的好处他所做出来的牺牲。所以理论上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即使是对于这一群所谓不洁净的人也是一样的看待，因为这一些人如果都不说，这些人如果要造成其他人他们也成为不洁净，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的。除了皮肉，除了头发、胡须等等这些，第四十七节把这一些经文的精神和应用的范围做了一些延伸。四十七节说，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无论是在襟上、在尾上，是麻布的、是羊毛的，是在皮子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你发现大麻风的这一个所谓灾病，所谓不洁净，除了人本身之外，现在呢开始往外延伸到人所穿的衣服，甚至于他所用的物件，这一些衣服也可能是所谓的长大麻风，也因此会被认为是所谓的不洁净。从我们所穿的衣服，我们贴身所用的物件、常用的物品等等，它成为一种自我意识的延伸，也是透过在意我们使用什么样子的东西，我们用的东西它有没有很正确或者合宜的反映出我们的身份，来成为洁净和不洁净的教育的教材。要帮助以色列人，他们需要连他们穿的衣服的状况都小心。第十四章告诉我们，算为洁净之后，他有一些在宗教礼仪上面必须要遵守的规则。十四章第一节开始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载在其上。至于那只火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沾于载在活水上的鸟血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到田野里。 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所有的这些设计是要很大程度的让那一个求洁净的人以及他周围的人，特别是他的家人、他的邻舍等等，那些在生活上面跟他密切接触的这一些人，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得洁净了。当他重新回到以色列的群体，本来他好像被隔绝在营外，现在他回到营内跟大家一起共同生活，他所享受的有一点像那一只被放生的火鸟一样，重新回到那里，这个时候的自由，随意进出，可以和家人享受欢乐等等，对他来说是非常深刻的经验，也因此他才会很认真、很努力的去持守他该有的洁净。到14章33节，这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凹斑纹，现象挖于墙，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把房子封锁7天。这里的大麻风的概念已经进展到了房屋了。以色列人所居住的房屋也有可能被分为洁净或不洁净。为什么要以房屋为单位呢？其实在古代的以色列人，一个人呢，他一定是属于某一个家庭和家族的，所以他们在乎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名誉，有好的名声，有好的荣誉是非常重要的事。同样的，把刚刚那个自我意识从皮肉发肤的部分推展到，既然这是一个重视家庭家族名誉的部分，让他知道你的房屋也有大麻风，洁净不洁净，你要在乎一个家庭，我们成为持守信仰的家庭。各位可以发现，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规范，真的是为了要帮助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培养美好的灵性，或者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启发。